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不但是神所造的一个主日，我们要在这里要敬拜神，同时也是母亲节。在这里我们特别恭祝大家神赐福给我们当中的所有的母亲，赐给你们在新的未来的时间里面更加有健康的身体感情，就是心灵方面有灵健壮的灵魂与很满足的人际的关系，就是一个人各方面都得到神所赐给你的福气。在开始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以前，我们来祷告，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你不但是我们的天父，你也赐给我们在地上有家庭，有我们的父母。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从母亲对我们的爱想到你对我们的爱，我们的母亲如何无条件在各方面无微不至的来照顾我们，我们也想到这个就是你的恩典，他们是你在地上的代表。所以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母亲，也叫我们今天在这个崇拜当中来听你的话语，来遵行你对我们的教训，引导我们继续来走在你为我们所准备也所吩咐我们走的道。求圣灵教导我们每一个，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叫我们懂得怎么来遵行神的话语道理。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概是在10年前当时我还在香港侍奉神的时候我有机会与我的太太、我的师母与我的姐姐一同回到我们中国海南的老家去扫墓。去到我的父母与我的祖父曾祖父的墓前，我们先献上我们对他们的恭敬，献花，然后呢，我在我们的先高祖父与先曾祖父的墓前默念与献花，也在他们的墓碑后面，我们重新来看墓碑，这他们的墓碑后面的所记载我们家族的历史与陈家的子孙的成就与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之后我们回到我们老家村里面的祖屋与我们的亲戚们重聚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的亲戚们再一次提到我们的祖父与我的父亲对他们的关怀，如何在中国49年后解放以后常常从香港寄钱和物资到国内的亲人，以后当他们离开世界以后，我爸爸特别是我爸爸死后，我 我的母亲便借续来负起这个责任。后来我妈妈更多次回乡，回我们的老家修建我们的祖屋，亲戚们再一次来感激我们一家对他们对我们的家族的恩情与照顾。在聆听他们说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有很深的感受，就是我首先我以我的父母为荣，我作为他们的儿女，也作为陈家的子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我认识我的自己的家族的身份，并以此为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认识我们的身份？在圣经多处的地方教导并且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应当怎么生活，怎么行事为人。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与我们的身份相称，就是我作为一个陈家的子孙，我的行为，我的对人的关系，我在家庭里面所负的责任，都应该与我的身份来相同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有多重的身份，我们不止一种的身份，但是一个很主要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 the children of God，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二章28节到3章3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是何等有福。今天特别是一个母亲节啊，我们都是作为人的儿女，所以我们也思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个身份是到底是怎么样？同时，我们也要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来生活、行事为人。我们会分两方面来看。第一部分，我们看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福气。在这里，约翰一书第3章1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爱，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确实是他的儿女。”第一，我们所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福气就是我们得到天父赐给我们丰富的慈爱。使徒约翰指出，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神的慈爱。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我们没有，从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什么计划、做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对吗？我们每一个都是被动被带来这个世界，甚至有一些的情况是我们的父母都没有计划就生我们出来了，对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能做什么完全是因为神的爱很多父母生孩子是有计划的，为什么他们要生孩子很多都是因为他们要将他们夫妇之间的爱与他们的孩子来分享嘛，所以也因着父母的爱叫孩子出生，有时候是有一点的意外 surprise 也有的，但是孩子出生以后一定爱的， 不能不不会不爱的哈、啊。无论这个孩子是计划当中生出来，或者是一个意外，正常的情况来说，父母一定是爱他们啊。特别是你有计划来生孩子的话，你一定是出于你对孩子的爱。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因着神的爱，神差遣他儿子到世界上来成就救恩，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就是单单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这个事实，这个真理就告诉我们神是何等爱我们。因着神的慈爱，神主动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父赐给我们是神的主动给我们的，我们不能跟神谈什么条件，我们不能做什么来说神啊，我做这个那么你可不可以接受我，我们不能做什么，这个是完全神的慈爱，他主动来赐给我们。因着神的慈爱，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这个称是因为神的儿女不单单是一个头衔，而是开始了一种的关系 a relationship。 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永远属于神，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永不会改变的。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作为儿女也会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作为父母了啊，我们比较小的孩子了啊，杨牧师的孩子啊，杨师母的孩子啊，这个孩子很好，很非常可爱啊。他们，我相信他们每一次看这个孩子，有时候啊，现在的慢慢的长大了，有时候不是太乖了嘛，对吧？到处跑吧。但是对杨牧师师母来说，杨荣勉 Steven 永远都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的爱子。无论杨荣勉跑到什么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爱他，爱他到底。这个关系是不会改变，不会改变的。有时候我们作为父母啊，哎呀，孩子不乖啊，哎呀，让我们吃的要死啊！我说，哎呀，不上你还好了，我可能有一个念头哈、啊，会闪过，但是这个不是认真的。你一想，这个是你的孩子，是永远的关系啊。他怎么做，我们都会爱他，但是他不乖的时候要管教他了，你不能不爱不管教他，管教也是爱的表现。你爱他才管教他，你不管教他就是不爱他，这个是不是错误的爱？所以呢，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这个关系不单单是一个，好像我们说做基督徒，我们也听过了哈、啊，有一些基督徒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就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但是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是有名有实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关系，不是单单是一个名字。这个爱是什么爱啊？如果我们看了希腊文原文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爱是 agape， 这个我们很熟了，这个名词 agape 的爱是一个无条件，是单方面从神发出来的爱，这个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爱，也不是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换过来的爱。这个 agape 的爱是神主动为了我们最高的福利，为我们的幸福所发出来，是拣选出来的爱。这种的爱是还在我们人间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少有的。这个爱是恩典，是我们本来不配得的。为什么？因为我们 还没有认识神以前，由于我们的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他们的罪性就传到给我们，我们有这个罪性以后，我们出生以后长大，我们就犯罪叛逆神，我们成为叛逆之子。但神是因为他的对我们的爱，他就拯救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因此这个爱是很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神不但向我们显出这种爱，这里也告诉我们神的爱是很慷慨的倾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约翰说，你看，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怎么样的爱，怎么样的爱，这是一个很丰富的爱，神慷慨的给我们的啊，无没有保留的给我们啊。所以神对我们非常的慷慨，英语说就是 generous 啊。我们做父母也我们也知道了啊，我们对我们孩子的爱很少有保留的，对吗？哇，我们常常说了，哎呀，有东西好的东西，就是我们不是，我们也给我们的孩子吃嘛，对吗？有好的东西，一定是留给他的，先给他去了以后，我们才吃啊。不会好东西我留给自己啊，孩子呢啊，你吃不吃都没关系了，不会这样的。我们父母为我们的孩子所施予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爱。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都有的神，所以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丰富的，但是他对我们的爱是一个健康的爱，不是一个溺爱，乃是对我们管教带领我们走在他的正路上的爱。这个是第一个福气。第二，我们看第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将来怎么样还没有显明出来，但我们知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将要像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是怎么样的。第二个福气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做神的儿女第二种的福气就是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恢复神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的圣洁尊贵的形象。但是神，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万物，别的创造他没有这样做，唯独他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大家记得吗？我们读到创世纪我们就知道，神创造这个猴子他没有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他创造其他的啊，老虎他没有按他的形象来造啊，他创造花草也没有啊，但是唯独他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原来这个形象是圣洁的尊贵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做的嘛，所以在神所创造的各种的万物里面，人的地位是最高的啊。但是最高的位也要做帮神来管理这个大地万物。但可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这个罪污染了我们在人性里面神的形象， 所以呢，神拯救我们以后啊，不是仅仅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说你要信主啊，你信主死了以后你就想天堂了，不是这么简单的。其实神拯救我们以后，那么我还没有上天堂以后那怎么办呢？啊，可能要等很久吧，对吗？有很多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一信主觉知了杨牧师这个礼拜护照啊，下个礼拜就跟他做安息礼拜。我相信没有很多人有这个想法哈、啊，除非是老人家了，差不多了啊，就这可能有这个想法。那么你还没有去天堂见神面的时候，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在地上怎么办呢？啊，你今天先信主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对你的太太啊，你对你的儿女，你怎么办呢？神要改变我们，他要恢复他在我们里面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神的性，他的性情，他要改变我们。这个改变的方向，这个改变的目标，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像耶稣基督，就是像神，神要恢复我们在他的里面的形象。所以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以后，神要不断来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使我们的性格能够像主耶稣基督。这个在我们基督教的教义里面有一个名称叫成圣，英语就是 sanctification， 就叫我们继续成为圣洁。圣洁的目标就是像神，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过程会继续来进行，一直到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面以前。但是在我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我们要认识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将来怎么样还没有显明出来。这里就告诉我们关于我们基督徒将来的事情，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的生活的情况。譬如说天堂将来是怎么样的，我们的身体会变成怎么样。其实我们看圣经都是比较简单概括的提及，其实没有很详细来形容的，对吗？我们看圣经都是很基本的开阔的啊，没有什么的细节的，讲很多都不是很详细来讲嘛。有时候你会问，为什么神不告诉我们再更多的详细这个 details？ 啊，一定有原因的。神要我们知道一个大概，一个 skeleton 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就不需要知。因为神所关心的不是我们的将，不仅仅是现在，他所关心的不是我们的将来。因为我们的将来，如果我们是信耶稣的话，神已经给我们了，这个是神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其实我们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神。神都不担心，我们担心什么？但是神要我们担心的，要我们关注的，要我们努力的是目前现在。你今天信耶稣，你今天回家，你怎么对你的太太，你怎么对你的丈夫，你怎么对你的孩子，你明天你上班你怎么来工作，神所关心我们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呢，我们就不应该随便对我们的将来做一些的猜测，做没有根据的推断。今年可能大家也听过哈，也看过，今年出版的有一些有关人死了以后 与天堂的书和电影，大家听过吗？有啊有啊，很多信徒很喜欢看哈，就很多的书哈，我可以，但是这里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要以圣经的教导去检查他们这一些的书籍或者是电影所带出来的信息，不可不尽思考便全部接收，因为圣经没有讲的道理，你从人的角度来推测的话了，往往都是错的啊。所以圣经不告诉我们一些的道理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是为我们的好处啊。如果你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我们随便来猜的话了，往往我们会错了，就我们说就走了一个极端。但是另一方面，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对于我们的未来也不是不知道啊。啊，我们知道，第一，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当在主再来的时候，基督的显现的时候，我们最重的状况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耶稣是怎么样的，我们将来怎么样，会同时间彰显出来。这里的次序很清楚，首先是主耶稣基督显现，接着来我们会看见他的真体，于是我们便变成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有神的圣洁与荣耀，同时间这个荣耀也是我们将来会有一个荣耀不坏的身体。保罗在哥林多的前书第十五章就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在地上这个身体会坏的，会病，会弱啊，对吗？一定的，这个是必定的。但是将来神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荣耀不会坏的身体，是可以存到永恒的身体。好了，我们看过神给他的儿女的福气了，然后我们看了，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作为神的儿女的确据，这个确据其实也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责任。第二章二十八节说，如今孩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他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在他面前羞愧。坦然无惧就是很自由喜乐的亲近神。在这里我们可以思想其他的几方面，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确据。第一，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上部分他说，如今孩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坚定的要住在主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啊？就是可以坚定稳定住在主里面。这个住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不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吧，就给你们成就。住在主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就是连与主耶稣里面。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在住在主里面，就要提到我们要我们的生命就跟耶稣基督相连，好像葡萄树与枝子相连一样。这里告诉我们要继续不断的 与主的连的生命联系起来。这个连续是不断的，不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候连，有时候不连。大家可以想象了啊，一果的一棵的这个葡萄树，有它的枝子，有时候连与这个树，有时候就脱离，不能这样的。其实一个枝子它脱离与离开这个树的话，这个枝子就不能生存了。耶稣他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来教训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必须要经常固定连于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这里也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里面。所以有主住在主里面，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是相信并且遵守神的命令。因此研读与遵行神的话是我们经常要做的属灵的操练。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哈，每一个教会都是一样了，在生命更新教会也是一样。为什么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有查经小组的时间呢？为什么我们崇拜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有读经，我们要讲道？为什么我们作为信徒，个别的信徒，我们要读圣经啊？因为唯有读神的话语，研读神的话语，不单是读，是听，也是要研究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进到我们的灵里面，从我们的思维开始，然后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这样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住在主里面，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作为一个信徒，如果是有时候参加，有时候不参加教会的聚会，自己也不在家里面读圣经的话，也不祷告的话，他的灵命是非常非常的弱，软弱，很软弱，也经不起什么的考验。所以我们要稳定的住在主里面。如果你很喜欢参加教会的聚会啊，这个喜欢不单单是哎呀有一群朋友在这里了，杨牧师对我很关心了，我就喜欢了去参加，不单单是这样，来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觉得这个是你的生命，你需要跟其他的信徒来联系，你需要在教会里面进与其他的弟兄姐妹来敬拜神，就是你认为教会作为你的家。你如果是你有这个思想的话，这个就是你就感到你是基督的身体一部分，你是住在主里面。但是如果你信了以后，你觉知了啊，牧师带领你信主了啊，以后了你就有时候就回来，我有时候不参加，就觉得无所谓了啊，参加教会都好啊，我有空我就来了。其实大家我问的一个问题呢，你什么时候有空参加教会啊？从来是没有空的。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空，你有工作的时候你没有空，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也没有空啊。为什么？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就做别的事情。如果你不将连与基督的身体教会作为你的首要的 priority 的话呢，你从来都没有空。空是要抽出来的， take the time, make time, 啊，英语来说就是这样， because we have no time. 所以我们要抽空，将这个时间抽出来，特别的为参加教会的聚会侍奉，也在平常的时间个人在家里面读经，做这个事情。 读经完了以后，或者是一直读祷告，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与主耶稣建立一个稳定经常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个人与神与主耶稣基督保持一个稳定的关系，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因为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保持与教会一个稳定固定的一个关系。你不参加你怎么 保持 稳定，很难的。所以这一种就是很具体来实行出来，这个是第一。第二，29节他说，如果你们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基督的生命在信徒的生命里面是流通的，我们信主以后，基督的生命就进入我们的生命，所以信徒有公义圣洁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像主耶稣基督，就是与天父有生命的关系，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啊，子女孩子的行为反映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他们会有父母的特性，父母怎么样，孩子也是怎么样，对吗？啊，孩子从哪里来学习啊？就从他们的父母啊。一方面，孩子生出来依旧有父母的遗传给他们一部分的性格，但是他后天也在家庭里面来从父母学习很多很多方面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孩子是分享了父母的本性，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也应该分享了天父的特性。天父，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有公义圣洁，就是表示我们与神有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检查我们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信主了这么久，我是否追求喜爱神公义的生活，我在平常会不会追求公义的生活？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诚实待人？你去超市买东西，你平常特别是与非基督徒来往的时候，你会不会表现出一种坦诚诚实的生活 honesty 啊？你对人会不会有公平对待人啊？你怎么来看人啊？这一些都是反映了我们是否有神公义的心情，所以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们看了约翰一书第三章，他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们未曾认识他。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来接纳我们，欢迎我们，对吗？啊，我们去什么地方都希望啊，我们一生出来啊，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很希望别人来接纳喜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的亲友不是基督徒的话，他们往往不会接受我们的信仰，也不会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会感到难过，感到孤单。所以大家可能也有这个经验啊，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亲友啊，邻居 同乡，往往我们跟他们交往的时候，他要求我们妥协。我举一个例子哈，在加拿大，我们平常一个礼拜，一般都是一个礼拜五天的工作嘛，对吧？啊，但是呢，周末了，很多人都喜欢做其他的啊，这个娱乐的活动啊，很多方面啊，往往呢，他们就选的时间就是在星期天啊，我们去教会的时间，他们就去旅游啊，夏天有好，冬天有去钓鱼嘛。我知道很多从中国来的很喜欢去钓鱼啊，冬天也是很喜欢钓鱼。你星期天你的朋友邀请你去钓鱼，那你回不回教会？如果你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的话，你就说今天不行，改天啊，其他时间都可以，星期天不可以，我就要回教会。哎呀，你的朋友就说了，哎呀，你去一次无所谓了，你一定怎么你不一定嘛，你的神怎么爱你，他不会罚你了吗？啊，你就去了，要求我们妥协。往往去这个世界的人都说你信教都可以啊，因为呢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啊都有这句话嘛，你信教可以啊，基督教都很好啊，因为有这个精神的寄托啊，所以呢，因为宗教也是道人向善啊，但是呢，如果你要花这么多的金钱，你钱花这么多的时间，还要叫道会参加这个查经啊、团契啊、参加有宣教啊，也要接，又要做这个，又要做这个，那么你得到什么利益啊？啊，我们中国人呢，哈，非常实际啊 ，very practical， 不单只是实际啊 ，practical 是 pragmatic 啊，实证啊，很，我信耶稣对我有什么利益啊？往往我们信耶稣，你不能立刻你见到利益嘛，但是你要付出节目的话啊，你信主啊，要参加这个查经啊，要受洗啊，所以很多人呢，在受洗这一关的就却步，因为你的亲友还没有信主的就告诉你了，信主可以，有时候啊，你参加教会聚会都可以，但是呢，千万不要受洗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受洗了，就是你过了教，你入了教以后，你就走上这一条的单程不归路。不受洗了，还可以回头啊。受洗了以后啊，就是单程不归路。啊，所以呢，不要受洗啊！我不知道在中国的背景是否这样啊？香港的很多，因为父母特别是拜偶像的，就是说你去教会可以，因为基督教的教就学校就特别好嘛，有名嘛，所以就他们送孩子去基督教、天主教学校读书哈、啊。在国内就没有这个了，但是香港人很实际，香港人很懂做生意啊，很头脑很精明，所以他们就送孩子去教会学校读。但是他说你读完读啊，圣经都可以读，但是不要受洗啊，不要入教。入教以后你过了教就很麻烦，你走不回来嘛啊，就有这样。我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后，以前我妈妈没有信主以前，我还记得当时了，我们就啊，就是不知道了，就参加，就是有一天有两个洋人到我们家，当时是在香港，这有两个洋人到我们家来叩门了，他们人就啊，原来是抹门教的教室，所以后来我们就啊，我爸爸就说很好啊，可以去他们教会可以学英语嘛，所以就带我们两个去。我当时我还有一个弟弟，我妈妈就说您。叫我爸爸说，他说你带两个孩子去可以啊，但是千万不可以受洗啊！我特别是我留我这个儿子，这个小儿子来继承香灯啊，就所以这个观念。那 世界的人不懂这个东西，他们不认识，所以呢，他就说你信就可以，但是不要迷，不要受洗。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做所做的，在我们的还没有信主的亲友当中，不一定是受他们接受的，他们不明白。那大家要明白这一点，他们不认识，他们不明白，是一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们未曾认识他。所以我们作为信徒，不要惊奇失望或者是难过，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谈到的新的生命、天父的爱、平安、喜乐、满足，这一些是世人他们无法明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与耶稣基督他救赎的工作。约翰指出这种情况，就证明了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如果呢，我们被我们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接受，某一个程度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神的生命，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对我们可以无条件来接受的话呢，那么我们要想一想，到底是我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我们要耶稣教训我们要入世，就是进入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If the world finds us very much acceptable part of them, then we are in trouble。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觉得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跟他们完全没有不同的话，那么来接受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就有麻烦了。会不会我们在信仰方面，我们对神的信心方面，有很多方面意境妥协，我们跟他们一样，他们就接受我们、啊、所以这个是第三方面。我们看第四方面，第四方面第三节他说，凡对他有这样盼望的人，就洁净我们，像他那样的洁净。基督徒的盼望是耶稣基督的再回来，与他回来以后我们所见到的荣耀，与我们所得到的基督的荣耀。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是没有把握的，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hope， 我们不像一般人的一般的人的盼望，一般人一般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希望是什么？就是明天会更好。大家也听过这一首歌了嘛，对吗？啊，这首歌都 OK 了，都很好听。但是呢，大家你详细来想一想啊，明天会不会更好啊？明天会不会更好啊？明天不一定会更好。那明天有三种可能啊，今天暂时都 OK 啊，这今天的空气不是太差了，对吗？啊，昨天很差，对吗？前一天呢，好啊，没事发生啊，昨天很差。今天呢，差不是太差，明天会不会太差不知道，明天可能像今天一样，也可能会更好。我们总是希望明天更好嘛，对吗？但是明天也会更差。这个世界人的盼望是明天会更好，我希望它好，但是你有没有把握？没有。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有把握的，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放在明天，是放在哪？放在主耶稣基督，放在主给我们的应许，在神的话语 永恒不变的话语。所以在他说凡对主再来的有这样盼望的人就会洁净之子，就是说这个把握主会再来会为我们带来挑战，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见会面见圣洁的主，这里就给我们一种的要求与推动力，去我们今天现在去洁净我们自己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洁净之子就是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脱离世界道德伦理的污秽，甚至我们会借着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试探来操练我们的生命，锻炼出圣洁的情操，并且将我们的生活不断以神对他儿女的期望来纠正，以求达到圣洁的标准。耶稣基督既然是公义的，我们就必须要行公义，同样主既是纯洁的，我们就必须要洁净之子，在他来的时候才能坦然站在主的面前，不致羞愧逃避。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我们盼望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每一天都要反思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否过着圣洁的生活，不然的话我们要想一想是否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和盼望主的再来。你会不会有盼望主的再来？我不是说你不能生活，你不能为明天来做一些的计划，我不是说这样，我们基督徒还是可以为我们将来来做一些的计划，好好来计划生活规划，但是我们必须要有盼望，保持对主再来的这个盼望。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这么多年，无论我是从香港到加拿大，后来回香港侍奉，也到过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来旅游，来考察。在这几十年，我就发现这个世界变得很多很多，也变得很快。这个生态有危机，变很多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加拿大这里生活，我在加拿大已经住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我是从82年来加拿大，我可以说是见证加拿大在这几十年的变化，特别是伦理道德方面一直就下滑。这个既然的世界生态的环境也变得很快，变得很多，所以我就想其实主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你就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世界一直下去，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人不能拯救自己。无论我们人很多的国家开什么多少的会议，高峰的会议啊，来保护这个地球，其实人不能做什么。你相信大家都听到了哈，很多啊，现在的加拿大的哈，我们的政府很鼓励我们买电动车啊，都有就是意味就是说啊，如果呢你现在你是用汽油的，你改了电动的车，就是可以对这个环境很好啊，环境很好。其实我不是说你不应该买啊，但是呢，我说电动车不能拯救这个世界， 当然你可以从你自己来做起了都可以，但是我是说无论人间的政府有多么的智慧，他们连起来都不能拯救这个地球，唯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地球这个地上的生活才能完全更新来改变，因为到时候神会赐给我们新天新地。你有没有等候主再来，盼望主再来？很多年前在一所的医院里面附近死了一条狗，这个故事看来很动人。这个狗的名字叫莱德，它与莱德与它的老主人的关系是非常亲密，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啊。它的主人是一个老人家，他就这个莱德就陪他的主人。有一天呢，他的主人病了，要到医院里面来动手术开刀。莱德也很忠心来追随其后。到进医院的时候，因为医院是不允许有狗去嘛，所以他的主人就拍拍他的背说，他说莱德，你在这里等我回来。莱德就遵命等在医院的附近，但是可悲的事情，他年老的主人在医院手术以后就死了。一天又一天，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莱德这个狗总不离开这个医院附近。他不知道他的主人已经死了，并且他的主人的遗体已经从医院另外一个门已经搬走。几个月以后，莱德还是在这个医院的附近来等他的主人。在医院里面出入的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很习惯了，看到这一条狗也不觉得有什么的问题。等了一两年，后来这个狗也老了，他也死了。他到死的时候，莱德还是忠心等，也听他的主人的吩咐。他主人当天对他说，莱德，你在街里等我回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洁净我们自己的生活，每天过圣洁的生活，专心等候主的再来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话语，对我们的教训是很清楚的。虽然你的仆人有时候讲得不清楚，也不够完备，但是我求你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将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的心，推动我们，叫我们继续在你为我们准备，也是你吩咐我们走成圣的路向来前进，叫我们不断来向主耶稣基督，叫我们所做的都是蒙你喜悦。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在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完备。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